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各位同学，各位朋友，大家吉祥。今天是六祖坛经的第十四讲。上一次我们讲完了第七品机缘品，今天开始讲顿渐品第八。这一品主要内容是讲六祖大师为神秀大师的弟子制成的禅师，开示南能北秀两人所教示的戒定慧的不同。因为法无顿渐，只是人啊有立顿之分，故名顿渐。六祖大师啊居住在潮汐的宝林寺，神秀大师呢居住在荆南的义泉寺，也就是现在的湖北省的丹阳县。当时两宗的弘化都很兴盛，人人都称啊南能北秀，所以呢就有了南顿北渐两宗的分别。我一般学者呢都不了解两宗的宗趣，所以六祖慧能大师对大家说啊，他说法本一宗，人有南北，法即一种啊，见有此即何名顿渐呢？法无顿渐，人有立顿，故名顿渐。那么在这首记忆里面什么意思呢？就是佛法本来呢都是同一个宗旨，只是人呢有南北的分别。佛法本来也只有一种，只因众生的根基而有见性的持数的不同。什么叫做顿和渐呢？佛法并没有顿渐之分，不过人的根基啊有立根有顿根，所以呢才有顿渐之称呢。然后呢神秀大师的门徒，当然因为有一层呢他没办法理解六祖慧能大师的这种大智慧啊，他只看表面，他们就常常讥笑这个南宗的六祖慧能大师，说啊，说这个六祖慧能大师啊连一个字都不认识，他有什么这个专长呢？那么神秀大师啊听了这个话以后就说啊，说他得无私之智，生物上乘，他说啊我不如他啊。神秀大师非常的谦虚啊，他说而且呢我的师父无主亲传依法，企图然在，他说五恨不能掩气清净啊，悉受国恩呢、啊、汝等诸人勿自依此啊，可往潮汐参决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六祖慧能大师你不能只看他的表面不识字，他已得到了无私之物的福智，生物最上乘的佛法。神秀大师说我不如他，况且我的老师五祖亲自把依法传授给他，难道是凭空传授的吗？神秀大师还说啊，他说我只恨自己啊不能仰到前去亲近慧能大师。在这里呢往受国家对我的恩宠啊。所以这时候神秀大师就告诉他们弟子们啊，说你们不要停留在这里啊，可以到广东 潮汐去参访，请六祖慧能大师为你们印证。有一天呢，神秀大师呢命令门人自称说啊，说你啊天资聪明啊，而且呢非常有这个才智啊，可以替我到潮汐去听法，如果有所听闻，要好好的记取回来告诉我。那么这个智成啊，就奉了神秀大师的使命，到了广东潮汐去，供随大众一起向六祖慧能大师参礼请益。但是呢，并没有说明自己是从什么地方来。那时候啊，六祖慧能大师一看就知道，就告诉大众说啊，说今天有道法之人前在此会。那么智成呢，他一听啊，连忙从大众中就出来了，向六祖顶礼，详细说明自己前来求法的因缘。六祖慧能大师就说啊，说你从一泉寺来，应该算是细作，细作就是我们用我们现在白话来讲的，就是间谍。智成说不是。六祖慧能大师说为什么不是呢？智成就说啊，说没有说明来意以前可以说是，既然说明了就不是。六祖说啊，你的老师怎样开示大众的呢？智成就说啊，说我的老师神秀大师常常叫我们常指挥大众住心观境，常坐不卧。这几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他的老师神秀大师经常教导大众要住心一处，使成无念的状态，要常常学习静坐而不倒卧。六祖大师就说啊，说住心观境是病非常啊，常坐寄身依理何意啊。六祖大师这几句话什么意思呢？就说啊，说住心观境是一种病，而不是常。长久静坐，突然寄宿住身，对领悟佛理呢，又有什么意思呢？六祖大师说啊，说你听我的记忆吧，生来坐不卧，死气卧不坐，一记臭骨头，何为立功课？这个记忆什么意思呢？六祖大师说啊，在这个世的时候啊，常坐而不卧，死去之后啊，却怎么样？常卧不坐。这只是一记臭的骨头啊，何曾立个什么功德呢？这里面都是常理啊，我们要去体悟这个常的境界啊，要通过六祖大师的开示去体悟，去感受，去领悟弦外之音是什么。智成听了之后啊，再向六祖顶礼说啊，说弟子在神秀大师那里学到九年呢，不能弃悟佛法，今天听和尚这一席话，已经契合本心啊，有所了悟啊。弟子觉得呢，生死事大，无常性数，希望和尚慈悲，再给我教诲指示。六祖慧能大师就说啊，说我听说你的老师是用戒定慧来教示学人， 不知你的老师所说的界定会是什么样的样子，你说给我听听看。智成就说啊，说神秀大师说啊，说一切卧室不去做，这就叫戒；奉行一切的善事，这就叫慧；自己清净自己的心意，这就叫定。他是这样说的。不知和尚是用什么法来教会学人呢？这个时候呢，智成就反问六祖慧能大师啊。六祖慧能大师就说了，说如果我说我有佛法给人，那就是欺骗你，只是为了随顺方便，替大家解除职缚，我假托个名称叫做三昧，所以你的老师所说的戒定慧实在是不可思议。我对戒定慧的见解又有所不同。自从呢听了以后就说啊，说戒定慧应该只有一种，为什么会有不同呢？刘祖慧的大师就说啊，说你的老师所说的戒定慧是接引大乘人，我的戒定慧是接引什么人呢？是接引最上乘人。理解领悟能力不同，见性就有持数的差异啊。所以六祖慧能大师说啊，你听我所说和你的师父神秀大师所讲的法有相同吗？我所说的法不离自性，如果离开自性本体，我说法就叫做着相说法，自性就常被迷惑啊。所以六祖慧能大师说啊，说你要知道啊，一切万法都是从自性而起相用，这才是真正的戒定慧法。所以六祖慧能大师说啊，说你听我说偈，心地无非自性戒，心地无痴自性慧，心地无乱自性定，不增不减自金刚，生气生来本三昧。这首偈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心地没有过失，就是自性的戒；心地没有痴念，就是自性的慧；心地没有散乱，就是自性定。不增不减的自性将如金刚啊，自生来去自如，皆本一三昧啊。智成听完偈颂之后啊，向六祖会过谢恩啊，并呈上了一首偈。智成怎么说啊？他说：“五蕴放生，放合就净，回去真如，法还不净啊。”这首偈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五蕴假合成一个什么幻化之身呢、啊？即使幻化，怎么会是就净呢？即使回向真如自性，尚有着法。还是不净。六祖慧能大师听到智成讲这个偈啊，觉得这个人 很有悟性啊，就称喜说：“说得好，说得好。”六祖又对智成说：“啊，你的老师说的戒定慧是向小根智人，我说的戒定慧啊是向大根智人啊。如果能够悟得自性，就不必建立菩提涅槃了，也不必建立解脱之见了。要到无有一法可得的境界，才能建立妄法。如果能够领会这个道理啊，就叫做什么？就叫福生， 也叫做菩提涅槃，或者叫解脱之见。六祖慧能大师说啊，说已经见性的人要立这个佛法名称亦可以，不立也可以，气来自由，无所自碍。当用之时呢，随缘作用；当说之时呢，随缘应答。普向一切化身，我不理自性。啊，这个时候，六祖慧能大师非常强调自性，这样就可以得到自在神通和游戏三昧，这就叫做见性。啊，在明心见性啊，在这个六祖慧能大师的禅的境界里面是非常重要的。自从呢，在请问六祖慧能大师说啊，说不立的意义为何呢？六祖大师就说啊，说自性没有一念过非，没有一念痴迷，没有一念散乱。如果念念都能够用智慧来光照自心本性，常离一切法的形象执着，就能怎么样？自由自在，纵横三际十方，都能够悠然自得。还有什么需要建立的呢？六祖慧能大师讲说，自性要靠自己觉悟啊，顿时开悟，顿时修正，并没有一个渐进的次序，所以呢，不必要建立一切法。一切之法本来藏之寂密啊，还要建立什么次第呢？智成听完以后啊，得到法喜啊，非常的开心，顶礼拜谢。发愿随侍六祖慧能大师的左右啊，从早到晚都是非常的用功，在这个六祖大师那边学法，每天都很开心，充满了法喜。接下来我们讲另外一位出家人跟这个六祖慧能大师的对答，就是智彻比丘，他是江西人，俗姓张，名行昌。少年时啊，曾做过侠客。自从南北两宗分化教化以来啊，两位宗子虽然不分彼此啊，两位宗子只要是指这个啊六祖慧能大师跟神秀大师，因为他们亲近同一个师父，为什么五祖弘忍大师把衣钵传授给六祖慧能大师，那么神秀大师他非常清楚，因为呢，虽然神秀大师跟五祖弘忍大师啊亲近的很久，但是呢，没有得到禅宗的精髓，所以呢，对他来讲呢，他是没有分彼此的。但是呢，两位宗子的门徒之间呢，却产生很多的误会，并生起了这种真爱之心。当时呢，北宗门下的弟子自行推立神秀大师为第六祖，他们恐怕五祖传依法给六祖的这个事情呢，被天下人知道，于是呢，就派遣行昌要来这个行刺六祖慧能大师。六祖大师呢，心里面很清楚，早就一直有这件事情了，就先准备了十两黄金放在六祖大师睡的地方。有一天晚上呢，这个行禅呢就潜入到六祖的卧室进来，正要刺杀六祖的时候啊，六祖大师这个时候 从容的伸的这个脖子要给刑场、啊、去砍头。那么这个刑场一良呢挥动了他锋利的这个刀啊几次都没有伤害到六祖。六祖就说啊，说正见不邪，邪见不正，只护汝精不护汝命。意思是说啊，是正义之剑没有邪心，邪心用剑行不正。六祖慧能大师就告诉行禅说，我只欠你的钱债，没有欠你的命债。啊，行禅这个时候啊，看到这种情形呢，心里面非常的害怕，晕倒到地上，很久以后才苏醒过来。然后呢，向六祖慧能大师忏悔自己的罪过，还请六祖慧能大师原谅他，并表示希望跟随六祖慧能大师出家。六祖大师非常慈悲啊，就把这个金子给了这个行禅，然后对他说啊，说你暂时呢要离开这个地方，恐怕我的弟子们呢知道这件事情以后啊，一定不会啊放过你的。他是再过一段日子以后，你可以啊改换你的形貌再来，我会接受你的。所以当我们看到六祖慧能大师在六祖坛经的这一段故事啊，都非常感人了、啊。这个六祖慧能大师对一个刺客要来要杀他这个人呢、啊，不但没有这个嗔恨心、报复心，还关心他，叫他赶快离开，不要被他弟子们发现以后对他不利，还答应将来还会接受他。这就是体现一个真正修行人的他的那种包容，他的这个慈悲心。行禅呢就遵照六祖的意志，就在当天深夜遁逃而去。后来呢就到了啊其他的啊这个僧团去出家，受了基督戒。当然呢这种出家受证以后啊，行禅呢就非常的精进修行。有一天行禅想起六祖的话，就仰道前来礼拜六祖。六祖慧能大师就说啊，说我一直都在惦念着你啊，你怎么来的怎么往呢？行禅就说啊，说过去承蒙和尚慈悲宽恕我的罪过，现在虽然出家勤修苦恨，总觉得难以报答和尚的恩德啊。心想呢，只有弘传佛法，广度众生，这样才能够报此恩德一万亿啊。弟子出家以来常常阅读涅盘经，但是呢不懂涅盘经里面所讲的常和无常的意义，请和尚慈悲为我解说。六祖慧能大师就说啊，所谓无常就是福性，所谓有常就是一切善恶之法的分别心。大家都知道在这个涅盘经里面讲福性是这个常的，一切善法都是无常的，怎么六祖慧能大师反过来讲呢？行禅这个时候就觉得很奇怪，就请问六祖慧能大师啊，说和尚所讲的和经文是完全相反啊。六祖慧能大师就说啊，说我所传授的是佛所应口的佛法，则敢违背佛说的经义呢？大家要好好听哈，因为佛经讲的法，六祖慧能大师这个时候要来开导行禅，他用另外一种完全跟佛经讲的不一样的法来对治行禅。 现在就说啊，说经中说佛性是常，和尚却说是无常，善恶一切诸法乃至菩提心都是无常，和尚却说是常，这就和这个经文相违背了，使我对这个问题呢更加疑惑不解了。六祖慧能大师就很慈悲告诉他，说涅盘经我过去曾听无尽藏比丘尼诵念过一次，就为他解说经中要义，没有一字一义不与经文相契合的，就是现在问你说的仍然没有不同。行禅就说啊，说我的见识浅薄愚昧，希望和尚慈悲为我详细开示。六祖慧能大师就说啊，说你知道吗，佛性如果是常的，还说善恶之法吗？乃至直到穷尽无量劫也没一个人会发菩提心啊。所以我说啊，佛性无常正是佛所说的真常道理啊。六祖慧能大师就进一步的说啊，他说一切诸法如果是无常，那么一切诸法就都有自信去接受生死，而真常的不生不死之性就有所不周变了。所以我说一切善恶诸法都是常的，正是佛所说的无常的真理啊。六祖大师说，佛陀是因为凡夫外道颠倒执着无常未常，那神恶乘人又直说真常未无常，如此凡夫恶乘啊，共成八种颠倒将。所以佛陀在涅盘的了义教中破除他们的偏见，从而明白说出了涅盘所记的真常、真乐、真我、真净四德。六祖大师说，你现在要依经文的字句言辞而违背了经典的真意啊，这句话讲得非常好啊。执着有断灭相相的无常以及固定不变的死常，我错解佛陀最后教诲的什么圆妙深意啊。这样纵使啊阅读千遍经文又有什么益处呢？行禅啊听到六祖慧能大师的这番开示以后忽然大悟，说出了一首偈啊。他说啊，因守无禅心，佛说有禅性，不知方便者由春池石说，我今不是功，佛性我现前，非是先受矣，我亦无所得啊。这首偈的大意是说啊，说因为有执守无常的心，所以佛说涅盘有禅性，不了解方便弃除执着，如同怎么样，如同春池里捡起石槊。我现在呢不假任何功用，佛性自然得以显现在现前啊。如果不是大师先授予，我自己亦无所谓获得啊。六祖慧能大师非常高兴的说啊，说你现在已经究竟彻悟了，应该名智彻。智彻听了以后啊非常高兴，向六祖慧能大师顶礼拜谢而退。接下来我们讲讲神会跟六祖慧能大师的故事。有一位童子，他的名字叫神会， 是让眼兴高人家的子弟。13岁的时候啊，从荆南的玉泉寺来参礼六祖。六祖慧能大师就说啊，说善知识啊，你养来辛苦啦，有将根本带来了吗？啊，这个六祖慧能大师他这个讲是有这个长机在里面的哈。如果有将根本带来，就应该认得主人公。你不妨试着说说看。神慧就说啊，说我以无所住心为根本啊，见就是指人公啊。六祖大师这个时候就说他了，说你这个沙弥讲话怎么可以这样轻率呢？神慧一世就问了，他说和尚坐禅时是见还是不见呢？六祖慧能大师用他的这个智障就打了他3下，然后问他说，我打你的时候你是痛呢还是不痛呢？神慧回答说啊，说也痛也不痛。六祖慧能大师就说啊，我啊也见也不见。大家好好听啊，因为这个神慧跟六祖慧能大师两个人在讲话都是在对禅机，里面都是非常的微妙的一个对打。我们如果从他这个六祖慧能大师与神慧的这种对打，可能从里面悟到很多很微妙的不可思议的境界。神慧呢又问了，说怎么样是也见也不见呢？六祖慧能大师说啊，我所见的是常见自己内心里的过失，但是不见别人的是非好坏，所以说也见也不见。你说也痛也不痛又是怎么样呢？你如果不痛就和木石一样，如果是痛就和凡夫一般，会生起嗔恨心。六祖大师就说啊，说你前面问的见不见是两边见，痛不痛是生命，你连自己的自信都还没有见到，还敢这样讲大话呢？神慧听了这番话之后啊，就向六祖顶礼求忏悔，并表示感谢六祖慧能大师很耐心的给他这番开示。六祖大师又说了，说你如果心里面疑迷不能见性，可向善知识问起见性之路啊。如果你心有所悟，就是自见本性，可以就此依法修行。你既然呢自己疑迷不见自己的心性，却反过来问我见与不见。六祖大师讲说，我见性我自己知道，怎么能代替得了你心中的疑迷呢？你如果自见本性也不能代替我心中的疑迷啊，为什么不去自知自见，却来问我见与不见呢？你看六祖慧能大师这个开示多好啊。神慧听了以后啊，再向六祖大师顶礼100多拜，非常的感恩啊。这个六祖慧能大师像画龙点睛一样，几句话他当下彻底开悟明白，请求大师啊宽恕他。从此呢服侍六祖慧能大师不离左右， 他觉得六祖慧能大师就是他的好师傅，他都在他身边跟他学法。有一天呢，六祖慧能大师对大家说啊，说我有一物，无头无尾，无名无智，无背无面，知人还是否？这一段文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六祖大师说，我有一样东西，没有头，也没有尾，没有名，也没有智，没有后，也没有前，大家还是得么？六祖大师问大家说，你们认识这个是什么东西呢？神会这个时候呢就说了，他说这是知佛的本源，也是我神会的福性。六祖慧能大师就追问他，已经跟你说了，没有名也没有智，你还叫他做本源福性，你以后即使有个茅棚存身呢、啊，也只是个将佛法做肢解会议的人呢、啊。神会大师呢，得到六祖慧能大师的开导以后啊，收获很多，对他后来的修行啊、弘法利生呢，啊，起到一个很关键的作用。那么在六祖慧能大师事迹之后，事迹就是圆寂啊，啊，就是作画。神会呢就前往这个京城，到洛阳去弘扬六祖慧能大师潮汐的洞教法门啊，在那边影响也很大，可以说盛行一世啊啊。那么他也做了一本书啊，非常的著名，叫《响钟记》。以上这段文呢是讲神会拜见这个六祖慧能大师他们之间的开导的故事，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值得我们值得去参去悟。六祖慧能大师呢，当时呢看到各宗派的人呢啊问难佛法，都心存不善，于是啊就把他们呢集合到座下，怜悯他们，并对他们说啊，说学道的人呢、啊，对一切善恶念头都应当进行除却，当善恶都不去思量的时候，这种境界无以明之，假名为自性、啊、所以呢六祖慧能大师告诉我们，一直强调我们要一切法不离自性，但是你执着有一个法叫自性，这也是错误的。所以他说假名为自性，这无我的自性就叫做什么，叫做真如实性。在真如实性上降临一切教门，阳下就应该降到自己的本性。大家听完六祖大师的这番开示之后啊，突然之间明白了，就是说我们不能去分别，不能去执着，也不能去思量、啊、我们只能是只有意会、啊、不能言说，不能在名相上去分别。所以大家、啊、受益良多。六祖大师怎么了不起的一位大德高僧，给他们几句话、啊、真的开示、啊啊、他们感觉到受益匪浅啊、大家都非常的虔诚顶礼，自表清净，请求侍奉六祖慧能大师，并愿意拜六祖慧能大师做师父。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六祖坛经》的顿降品第八到此就讲完了。那下一讲我们讲《六祖坛经》的第九品，也叫护法品第九。最后祝大家福慧增长，阿耨吉祥，法喜充满，阿弥陀佛。